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1月2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抨击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拒绝为结束创纪录的政府部分关闭30天的局面而做出妥协。他提出的妥协方案是给美国墨西哥边界筑墙提供57亿美元，换取几十万移民在3年内免于被递解出境。特朗普现在在长达4年的总统任期的中间点上，他在周六的演讲中提出了结束美国历史上最长政府关闭的计划。但是众议院多数党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在特朗普发言之前就说这无法启动。佩洛西在推特上回应特朗普说，有80万美国人拿不到工资，政府工作人员和公务员被迫在没有报酬情况下工作。这位众议院议长写道，重新开放政府，让职工拿到薪水，然后我们可以讨论如何聚集起来保护边境。参议院多数党共和党领袖米康奈尔，他表示计划在未来几天让特朗普的提案提交给参议院投票，不过他需要一些民主党人支持才能让法案获得批准。民主党人要求特朗普重新开放政府，然后就边境安全条款进行谈判，同时拒绝隔离墙，认为这是无效的，他们愿意提供13亿美元作为筑墙经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与韩国外长康金和通话，就朝鲜核问题、美韩军事同盟等问题进行了磋商。韩国外交部表示，两位官员讨论了朝鲜高级官员金英哲刚刚在华盛顿与特朗普总统以及蓬佩奥本人举行的会谈。白宫表示这次会谈很成功，并宣布特朗普将在下个月底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峰会，但没有宣布具体的时间与地点。据信双方选定了越南为第二次峰会地点所在国，但没有确定具体的城市。自从特朗普与金正恩2018年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首次峰会之后，双方对如何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一直存在分歧，导致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希望通过第二次峰会为谈判带来突破。韩联社报道说，韩国外交部还表示，康金和与蓬佩奥就两国分担防务经费进行了磋商，双方同意就基于同盟精神为早日达成一个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而努力。在中国国内经济需求疲软、美国施加惩罚性关税的大背景之下，北京宣布中国经济在去年最后一个季度增长6.4%，这个数字创下了近30年来中国经济季度增长率的最低纪录。上次中国经济增长率如此之低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2009年上半年。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一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经济增长率是6.6%，经济总量首次突破90万亿人民币。过去10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支撑了世界经济增长的1/3，因此中国经济呈现疲软，加深了人们对世界经济增长失速风险的担心，并使从苹果公司到大汽车制造商等大企业的盈利受到不利影响。墨西哥汽油管道大爆炸中死难者的亲友们星期天开始为遇难者举行安葬。偷窃的人星期五敲开了墨西哥伊达尔格尔州一处输油管道，事后的大火导致至少79人丧生，74人受伤。美国和中国，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星期六在其官方微博上贴出了一张前中共领导人赵紫阳和1984年与美国总统里根的合照。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Making an Appointment, Part 4.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arranging meeting times.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约时间见面第四部分，重点讲解约时间见面的用语。
Interview
电话访谈。这一节是 Elizabeth 同先锋技术公司的 Michael Epstein 先生的电话访谈。我们先来熟悉两个词句。
To arrange a meeting.
安排见面。
To arrange a meeting. We arranged to meet the following day, Tuesday, June 11th.
我们安排在第二天，也就是6月11号星期二见面。现在请听这次访谈。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Mr. Mike Epstein. Mr. Epstein is calling from his office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Hello, Mr. Epstein.
Hello.
The last time we talked, we listened to the first part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That's right. Mr. Blake called me from his hotel room after he arrived in San Francisco on Monday, June 10th. He wanted to arrange a meeting with me.
And you agreed to meet him.
That's right. We arranged to meet the following day, Tuesday, June 11th.
What else did you want to accomplish in this phone call?
I also wanted to set up a meeting for him with my boss, Ms. Shirley Graham.
Yes,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that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today.
Good.
Now let's listen.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Mr. Mike Epstein.Mr. Epstein is calling from his office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Hello, Mr. Epstein.
Hello.
The last time we talked, we listened to the first part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That's right. Mr. Blake called me from his hotel room after he arrived in San Francisco on Monday, June 10th. He wanted to arrange a meeting with me.
And you agreed to meet him.
That's right. We arranged to meet the following day, Tuesday, June 11th.
What else did you want to accomplish in this phone call?
I also wanted to set up a meeting for him with my boss, Ms. Shirley Graham.
Yes,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that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today.
Good.
Now let's listen.
Dialogue.
对话录音。
Let's listen in to the second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这一节请大家再听一段对话。是Epstein 先生同国际机器人公司的 Charles Blake 先生的电话谈话。今天我们来听这次谈话的第二部分。谈话中会用到这样一些词句。
An appointment.
一次约见。
An appointment.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我们能不能约时间再面谈一次，譬如说星期三。请注意。这里的 say 是副词，意思是大约，譬如。
I'll tell you what. I'll meet you tomorrow around 11:15. Then we can go to lunch, and then I'll show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That sounds very nice.
Great. Just one other thing.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one of our vice presidents, Ms. Shirley Graham.She's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that I'm working on, and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I have no plans on Wednesday, and I would like to meet her.
Okay. If you could keep your schedule free around lunchtime on Wednesday, and then I'll finalize that appointment with her.
Okay, very good.
Epstein 先生向 Blake 先生建议星期三和他们的公司副总裁 Graham 女士见面。那么 Blake 先生星期三有事吗？我们再听一遍。
I'll tell you what. I'll meet you tomorrow around 11:15. Then we can go to lunch, and then I'll show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That sounds very nice.
Great. Just one other thing.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one of our vice presidents, Ms. Shirley Graham. She's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that I'm working on, and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I have no plans on Wednesday, and I would like to meet her.
Okay. If you could keep your schedule free around lunchtime on Wednesday, and then I'll finalize that appointment with her.
Okay, very good. I have no plans on Wednesday.
意思是我星期三没有其他计划，或者说我星期三有空。Epstein 先生回答说
If you could keep your schedule free around lunchtime on Wednesday, and then I'll finalize that appointment with her.
你如果在星期三午饭这段时间不安排活动的话，我就可以和 Graham 女士最后确定这次会面。这句话里的 finalize 是最后落实、确定的意思。Finalize 这个词是这样拼的 F-I-N-A-L-I-Z-E
Variations
词句变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请大家听老师示范做一些词句代换的句子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one of our vice presidents
I would like you to meet one of our vice presidents.
She's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She's in charge of the project.
I have no plans on Wednesday.
I'm free on Wednesday.
I'd like to meet her.
I'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her. Interview.
接下来请大家继续听 Elizabeth 同 Epstein 先生的访谈。
Mr. Epstein, let's talk about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Was it important for you to arrange these meetings with Mr. Blake?
Yes, it was. I knew that Mr. Blake's company manufactured high-quality industrial robots, and I believed that we should purchase these robots for our new factory. But I knew that my boss, Shirley Graham, wasn't sure. So I wanted to meet with Mr. Blake on Tuesday by myself before he met with Ms. Graham.I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we were both prepared for the meeting on Wednesday.
I see. Thank you again for talking with us.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Why do you say that Blake 先生和 Graham 女士见面很重要呢？我们再听听 Epstein 先生的解释。
Mr. Epstein, let's talk about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Was it important for you to arrange these meetings with Mr. Blake?
Yes, it was. I knew that Mr. Blake's company manufactured high-quality industrial robots, and I believed that we should purchase these robots for our new factory. But I knew that my boss, Shirley Graham, wasn't sure. So I wanted to meet with Mr. Blake on Tuesday by myself before he met with Ms. Graham. I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we were both prepared for the meeting on Wednesday.
I see. Thank you again for talking with us.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Questions.
问答练习。这一节请听众根据前面听过的对话来回答问题。
Listen to the question.
先请听 Elizabeth 提问。
Who is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that Mr. Epstein is working on?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重新听一遍前面已经听过的这段对话，然后回答 Elizabeth 提问。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one of our vice presidents, Ms. Shirley Graham. She's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that I'm working on, and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Who is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that Mr. Epstein is working on?Ms. Shirley Graham is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请听第二个问题。
What day and time does Mr. Epstein suggest for the meeting with Ms. Graham?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重新听一遍前面已经听过的这段对话，然后回答 Elizabeth 提问。
She's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that I'm working on, and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I have no plans on Wednesday, and I would like to meet her.
Okay, if you could keep your schedule free around lunchtime on Wednesday, and then I'll finalize that appointment with her.
What day and time does Mr. Epstein suggest for the meeting with Ms. Graham?He suggests that they meet at lunchtime on Wednesday.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这一节要讲，如果你不接受对方提出的约见时间，应该怎样向对方提出你的建议。
An alternative
第二选择，替换。
An alternativeI'm sorry, but I'm not free until after 3.
对不起，我三点以前没空。Until 的意思是直到。
Until after 3.
的意思是直到三点过后才什么什么。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E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We have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today about arranging meetings. The question is, if someone suggests a meeting time that is not good for me, what should I do?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Rejecting a time can be a little difficult.
What should you do?
Well, first, if you're going to reject a time, you should give a reason. That means that you need to say why you can't meet.
I see.
For example, you could say,I'm sorry, but I can't meet you on Monday because I'll be in New York.
Is it okay to be vague, to say, I'm sorry, but I'm busy at that time?
Good question. Yes, it's okay to be vague, but be sure to include an apology. I'm sorry, but.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I'm sorry, but I'm not free until after 3. The second thing that you have to do is to propose an alternative.
You mean to suggest another time?
Yes, exactly. For example, after rejecting Monday, you could say, But I'm free all day on Tuesday. Or you could say, Would it be possible for us to meet on Tuesday? If you continue like that, you will soon find a time that is good for you both.
Thanks, Gary. I'm sure that our listeners will be much better at making appointments.
My pleasure.
如果对方提出的时间对你不合适，你在表示拒绝时首先要道歉，然后提出你的建议。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注意怎样回绝别人的提议，怎样给对方提供另一种选择。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E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We have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today about arranging meetings. The question is, if someone suggests a meeting time that is not good for me, what should I do?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Rejecting a time can be a little difficult.
What should you do?
Well, first, if you're going to reject a time, you should give a reason. That means that you need to say why you can't meet.
I see.
For example, you could say,I'm sorry, but I can't meet you on Monday because I'll be in New York.
Is it okay to be vague, to say, I'm sorry, but I'm busy at that time?
Good question. Yes, it's okay to be vague, but be sure to include an apology. I'm sorry, but.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I'm sorry, but I'm not free until after 3. The second thing that you have to do is to propose an alternative.
You mean to suggest another time?
Yes, exactly. For example, after rejecting Monday, you could say, But I'm free all day on Tuesday. Or you could say, Would it be possible for us to meet on Tuesday? If you continue like that, you will soon find a time that is good for you both.
Thanks, Gary. I'm sure that our listeners will be much better at making appointments.
My pleasure.
Listen to these short conversations. Why can't the person meet at the suggested time?
接下来请大家注意听三段简短的对话，然后给出理由，为什么这位女士不能在那位先生提议的时间和他会面。
Can we meet at 3 o'clock on Thursday?
I'm sorry, but I have meetings all afternoon.
She has meetings in the afternoon.
Can we meet at noon on Tuesday?
Tuesday isn't good for me. I'll be out of town.
She'll be out of town.
Can we meet at 10 a.m. on Wednesday?
I have a doctor's appointment Wednesday morning. Can we meet in the afternoon?
She has a doctor's appointment.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 Mary 给 Sarah 打电话，问她有没有空参加生产会议。我们先来熟悉几句话。
Are you free at 3 tomorrow for a production meeting?
你明天下午三点有空参加生产会议吗？
Why don't we try for 11:30?
十一点半怎么样？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ary is calling Sarah to see if she's available for a production meeting.
Hello, Sarah?
Yes?
This is Mary. Are you free at 3 tomorrow for a production meeting?
No, sorry. I'm meeting at 3 with Mr. Thompson. Could we make it earlier in the day? How about 10 o'clock or 10:30?
I'm busy until 11 o'clock. Why don't we try for 11:30?
That's good for me.
Okay, I'll check with the others and get back to you.
Okay, great.
Mary 和 Sarah 都同意在十一点半开会，那么别的人呢？ Mary 说
I'll check with the others and get back to you.
意思是我要问问其他人的意见，然后再打电话给你。下面我们再听听这段商务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ary is calling Sarah to see if she's available for a production meeting.
Hello, Sarah?
Yes?
This is Mary. Are you free at 3 tomorrow for a production meeting?
No, sorry. I'm meeting at 3 with Mr. Thompson. Could we make it earlier in the day? How about 10 o'clock or 10:30?
I'm busy until 11 o'clock. Why don't we try for 11:30?
That's good for me.
Okay, I'll check with the others and get back to you.
Okay, great.
Focus on functions. Suggesting alternatives.
语言功能。
Now let's focus on suggesting alternatives.
今天练习用什么语言来建议改变对方提议做某件事的时间。
Listen carefully.
下面请大家仔细听老师说的每句话，并且跟着重复。
Are you free at 3 tomorrow for a production meeting?No, sorry. I'm meeting at 3 with Mr. Thompson. Could we make it earlier in the day? I'm busy until 11 o'clock. Why don't we try for 11:30?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 Gary 要谈在商务交往中用什么样的语言同对方商量见面的时间。我们先来熟悉几个有关的词句。
A negotiation.
谈判，商量。
A negotiation.
这个词的拼法是 N-E-G-O-T-I-A-T-I-O-N.
To apologize.
道歉。
To apologize.I'm sorry, but I'm meeting at 3 with Mr. Thompson. This is an example of an apology.
很抱歉，我三点钟约好了和 Thompson 先生碰头。这是一个道歉的例子。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look closely at the language of the business dialogue. We'll see how Mary and Sarah negotiate a meeting time. Mary is trying to schedule a production meeting. She checks to see if Sarah is free at 3 tomorrow. But Sarah is busy. Let's listen.
Hello, Sarah?
Yes?
This is Mary. Are you free at 3 tomorrow for a production meeting?
No, sorry. I'm meeting at 3 with Mr. Thompson.
Sarah apologizes and explains why she can't meet at 3 o'clock. She then suggests another meeting time. Let's listen.
Could we make it earlier in the day? How about 10 o'clock or 10:30?
Could we make it is a useful way to suggest a new meeting time. Unfortunately, Mary is not available at this time. So she suggests another time, using the expression, why don't we?
I'm busy until 11 o'clock. Why don't we try for 11:30?
That's good for me.
The new time is good for both Sarah and Mary. Finding a good meeting time is a kind of negotiation. You have to find a time that's good for both of you.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用什么方式建议和别人会面的时间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当你要回绝别人的提议，提出你自己的时间。首先要表示道歉，解释原因，然后用
Could we make it? Why don't we?
这样的句子提出你的意见。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解释。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look closely at the language of the business dialogue. We'll see how Mary and Sarah negotiate a meeting time. Mary is trying to schedule a production meeting. She checks to see if Sarah is free at 3 tomorrow. But Sarah is busy. Let's listen.
Hello, Sarah?
Yes?
This is Mary. Are you free at 3 tomorrow for a production meeting?
No, sorry. I'm meeting at 3 with Mr. Thompson.
Sarah apologizes and explains why she can't meet at 3 o'clock. She then suggests another meeting time. Let's listen.
Could we make it earlier in the day? How about 10 o'clock or 10:30?
Could we make it is a useful way to suggest a new meeting time. Unfortunately, Mary is not available at this time. So she suggests another time, using the expression, why don't we?
I'm busy until 11 o'clock. Why don't we try for 11:30?
That's good for me.
The new time is good for both Sarah and Mary. Finding a good meeting time is a kind of negotiation. You have to find a time that's good for both of you.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Hello, 今天我们重点讲解了约时间见面的用语，以及表示道歉并且提出其他的建议。今天我们学习了这样一些句子。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I'm sorry, but I can't meet you on Monday because I'll be in New York.
Are you free at 3 tomorrow for a production meeting?
No, sorry. I'm meeting at 3 with Mr. Thompson.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 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1月20号抨击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拒绝为结束创纪录的政府部分关闭30天的局面而做出妥协。他提出的妥协方案是给美国墨西哥边境筑墙提供57亿美元，换取几十万移民在三年内免于被递解出境。特朗普现在在长达四年的总统任期的中间点上，他在周六的演讲上提出了结束美国历史上最长政府关闭的计划。但是呢，众议院多数党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在特朗普发言之前就说这无法启动。佩洛西在推特上回应特朗普说，有80万美国人拿不到工资，政府工作人员和公务员被迫在没有报酬情况下工作。南希·佩洛西说，重新开放政府，让职工拿到薪水，然后我们可以讨论如何聚集起来保护边境。参议院多数党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他计划在未来几天让特朗普的提案提交给参议院投票，不过他需要一些民主党人支持才能让法案获得批准。民主党人要求特朗普重新开放政府，然后就边境安全条款进行谈判，同时拒绝隔离墙，认为这是无效的。他们愿意提供13亿美元作为筑墙经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与韩国外长康金和通话，就朝鲜核问题、美韩军事同盟等问题进行了磋商。韩国外交部表示，两位官员讨论了朝鲜高级官员金英哲刚刚在华盛顿与特朗普总统以及蓬佩奥本人举行的会谈。白宫表示，这次会谈很成功，并宣布特朗普将在下个月底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峰会，但没有宣布具体的时间与地点。据信双方选定了越南为第二次峰会地点所在国，但没有确定具体的城市。自从特朗普与金正恩2018年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首次峰会之后，双方对如何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一直存在分歧，导致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希望通过第二次峰会为谈判带来突破。美联社报道说，韩国外交部还表示，康金和与蓬佩奥就两国分担防务经费进行了磋商，双方同意将基于同盟精神为早日达成一个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而努力。在中国国内需求疲软、美国施加惩罚性关税的大背景之下，北京宣布中国经济在去年最后一个季度增长了 6.4%， 这个数字创下了近30年来中国经济季度增长率的最低纪录。上一次中国经济增长率如此之低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2009年上半年。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一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年的经济增长率是 6.6%， 经济总量首次突破90万亿元人民币。过去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支撑了世界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因此中国经济呈现疲软，加深了人们对世界经济增长失速风险的担心，并使苹果公司到大汽车制造商等大企业的盈利受到不利影响。墨西哥汽油管道大爆炸中死难者的亲友们星期天开始为遇难者举行安葬。偷油的人星期五敲开了墨西哥伊达戈尔州一处输油管道，事后的大火导致至少79人丧生，74人受伤。视频显示，发生爆炸前汽油喷向空中，数以百计的人用水桶、垃圾桶还有其他容器收集汽油。墨西哥总统佩洛斯呼吁政府全力以赴对爆炸现场的人提供帮助。佩洛斯最近发起一场打击燃油盗窃的行动。墨西哥政府说，燃油盗窃每年给国家造成大约30亿美元的损失。这项打击行动包括关闭那些被盗窃的燃油管道，导致这个月墨西哥中部大部分地区汽油短缺，并引发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星期六在其官方微博上贴出一张前中共领导人赵紫阳1984年与美国总统里根的合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16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法庭改判加拿大籍毒贩谢伦伯格死刑，引发了中加矛盾升级，进一步恶化了因孟晚舟事件而交恶的两国关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呢，公开指责中国法院武断刑事，任意判决。中国外交部强势回应，称这种指责缺乏起码的法治精神，敦促加方尊重法治，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那么谢伦伯格在敏感时期被仓促改判死刑，是否严格依照律法，符合法律程序？如果因政治需要而做司法改判，这是法治精神还是外交报复？先有人质外交，现在呢又以改判死刑相要挟，极限施压能换回孟晚舟吗？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美国职业律师李进进。李律师您好。
你好。
那么在维吉尼亚州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您好。
你好，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本来我们是要请我们的这个我们当事人就是谢伦伯格的这个一位律师辩护律师呢他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但是呢由于这个种种原因吧，张东硕律师他不能今天呢参加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现在呢只能通过这个连线只能通过这个来看一段呢张东硕律师先前接受美联社采访的一段视频。
2016年1月份不是这个大连中级法院就接受了这个案件吗？那个时候已经据他被抓差不多有这个一年多的时间了，那个时候其实要说公安机关的侦查已经很充分了，对吧？那就当时就可以把所有的事实都查清了，为什么又过了3年啊又不出才说才查到新的犯罪事实？这个也不太正常吧，是吧？所以一步就是所有的不正常，但是都是合法的不正常加到一起，那最后是一死刑案件。那死刑案件的话，按理说你要充分的考虑啊，然后这个评判呐、是吧？然后最后出一个慎重决定，但是开完庭1个小时之后就判决了，这个也确实也不正常啊，但是都是合法的。
好的，那么通过张律师的介绍呢，我们得知啊，谢伦伯格因贩毒案由去年的一审判决有期徒刑15年，仓促改判为死刑。我首先来请教纽约的李进进律师，您怎么看这次改判和死刑判决这两件事？改判符合程序吗？谢伦伯格他按律当死吗？
哎，你好，各位听众你们好，首先我要说一下，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很明显哈，这个事件反映出中国政府试图通过这个对谢伦伯格的死刑案件对加拿大进行报复，以及对西方国家进行警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行为，特别是对加拿大来说，加拿大是一个废除死刑的国家，所以呢，我不管中国方面或者某些人刻意的去引用一两个人的讲话来表明支持谢伦伯格的这个判决，这个是很荒唐的事情，所以我认为从政治上来看是非常愚蠢的，从法律上来说，这个事件就改判事件显然是非法的，因为中国的法律规定是上诉后加刑的。这样一个基本规则，这也是中国当初1979年修改这个刑法的时候遵从了世界各国的这样一种法律的案例和原则， 就是上诉的时候不加刑，这样才能鼓励人们，鼓励这些被判刑的人去上诉，否则的话呢，就难以纠正在一审当中可能发生的错误。你要是上诉加刑，大家都不敢上诉了。
嗯，
所以他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法律原则。那么薛仁伯格他已经被判为15年，已经是已经判过一次了。那么他在上诉的过程当中，把他打回重审。那么法律规定，如果你要是发生了新的情况，那是应该把前面案子结束以后，再加上重新来，再加重新的这个起诉，重新的另外一个法律程序，这才是合法的，是吧？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律问题。当然，就是说，抗诉是例外，但我没听说的是抗诉。所谓抗诉，中国抗诉了，和西方那个概念有点稍微有点不一样。那我们美国的法律，美加拿大法律，它不管是检控方或者是这个被告，他们在上诉上面都叫上诉，都叫 appeal， 没有另外一方说是抗诉，实际概念是一样，就是说，如果是检控方来上诉的话，那么检控方那个叫抗诉。我们知道抗诉也是有时间限制，那你这个上诉了以后，就是说显然是当事人，就是被告上诉了，那比方说是一个月或者10天，中国是时间短一点。那么上诉以后，那你过了一段时间再来抗诉，本身来讲抗诉的时效都是有问题的。就是具体的个法律概念，今天很遗憾没有听到他的这个律师，显然他的律师受到很大的压力啊，今天不能出来。所以不管怎么说，上诉不加刑这个基本原则已经在中国政府那里被违背了，这是基本的一个事实。
好的，那么这个案件呢，我们发现呢，它争议最大的焦点是时间上的敏感性。改判呢，我们都知道是发生在华为高管孟晚舟被加拿大应美国的引渡要求扣押之后。我来请教维吉尼亚州的陈奎德博士，有人说即使改判合法，也不免呢有外交报复之嫌，况且像刚才我们这个李静静律师说的那样，改判呢未必合理，那您怎么看这件事呢？
对，刚才李静静律师已经谈到了法律上方面的问题，我想改判是非常不合理的，而且那个他的辩护律师张东硕先生，张东硕律师也专门指出，公诉机关补充起诉的事实仍然在旧有的犯罪事实之内，也就是说不存在新的所谓犯罪事实。但是突然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刚刚孟晚舟被逮捕以后，重新发回重审，而且很短的时间就当庭宣判死刑，从15年变为最高刑法死刑，这个事情显然是一个政治姿态，而且中共他故意要把这个政治姿态来大肆喧哗来做，是向加拿大政府施加压力，由从原来的所谓的人质外交，把这个嫌犯作为一个人质，现在加了一非常高的一步，叫死刑外交。我称为不光是刑外交，就是死刑外交。我就是要压制，或者是说威慑加拿大政府，同时要诉诸加拿大没有死刑这种名义，使得加拿大的民情对加拿大政府也要施加压力。他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来企图来改回关于孟晚舟的命运等等，他是完全是一个政治考量，而且做得非常的明显。他是过去这些审判，包括他一次的15年，2018年11月份的这个审判，都是根本大家都不知道的，相当秘密的审判。这一次大张旗鼓的，中国从来很少有这种做法。中共政府召集各方面外国记者，各方面都来看，就是向全世界宣布，他就是要把这个事情作为对加拿大政府的惩罚，而且注意。他是特别这次好几件事件都是直接针对加拿大政府的，本来是美国政府要求审引渡的，他中国政府的做法他是一贯的这样，是所谓是欺软怕硬的，因为美国政府的这样大，而且他现在正在有求于美国正在谈判，所以他把所有的压力都加在加拿大政府身上。我想他这种政治企图和政治上的这样一种非常严重的这个对外国政府的威慑行为， 是不能被接受的，而且我相信他最后不会得到好的结果。
嗯，好。中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说，第二审法院对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这个案件呢，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上诉不加刑的这样一个原则。所以呢，有人质疑说谢伦伯格改判死刑不公，但是中国方面的一些法律专家呢，认为对这条法条的解释啊是有限制的，不能一概而论。我来请教啊李进锦律师，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评论呢？
我看昨天有下正好看了看有关的这方面的评论，包括贺方他们那些法律些教授，他们也指出了法律的条款。那么他们讲的是说，你要如果发现了新的事实是可以改判，但是这个改判如果是在上诉的人，就是被告人被判处这个就是说上诉的这些人，在一审当中不服的人，这些被告他们的上诉是在改判的话，那要等这个程序结束了以后通过另外的程序再做，这是第一个程序要求，这是法律的要求。那么第二个来讲，抗诉是例外，所谓抗诉例外，就是说这个案子在这个案子谢伦伯格已经判处15年以后，当时按照规定的时间之内，检察机关提出了抗诉。那么这点我们不清楚，就是抗诉有多少时间限制，是吧？这个我看这个案子是当初是没有抗诉，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事情谢伦伯格改判的这个法律程序是不合法的。
嗯，那么大连市中级法院的声明是这样说的，他说谢伦伯格呢参与了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伙同他人走私200多公斤冰毒。那么根据中国刑法第347条说，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1000克以上海洛因或者这个或者其他这个毒品呢，500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就可以处以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那么我来请教陈博士啊，改判看来显然呢是将谢伦伯格由最低惩处改为了最高惩处，法律外的政治考量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吧，陈博士？
我想这个是的，因为根据张东硕律师的介绍，他看到的卷宗是根本不存在新的犯罪事实，所以这明显的是一个政治操作。而且刚才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这个案子是2014年11月被捕开始立案，2016年3月首度受审，2018年11月才经过了这么漫长的时间，将近四年的时间才定为15年的，是说明这个案子本身并不容易定罪。而且这位就是说谢伦伯格在这个案子中间究竟处于什么位置？因为过去这个定为15年的，基本上大家看到的卷宗，他是并不是主犯的位置，而是他是协同，他是帮助隐瞒那个轮胎，把那个东西，他是买那个轮胎等等等等是隐藏的，也就是说他不是第一号主犯的性质。当时做出这个判决，我想还是，而且没有大肆声张，是个正常的一个司法程序过程中间得到的。但是这么长的时间，去通过了这么大的力量，得到了这个判决，突然因为孟晚舟事件，在几天之内很快就马上发回重审，而且马上有10天之内就开始安排了重审，非常快。比较全时间，大家注意是4年拖延。并没有提出新的犯罪事实，不存在新的犯罪事实。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说突然把从个最低的惩处变为最高的惩处，这个毫无疑问非常明显，它就是一种政治审判，就是一种关于外交上的一种考量的一种威慑性的人质外交。最后而且打中加拿大大人的那个，加拿大本身没有死刑判决的，他故意要把它弄成死刑判决，来威慑和伤害加拿大人的那个民心，使得他对政府施压等等等等。我想这都是他们非常清楚的一种政治考量的表现。
那么我们有一些网友以及中国大量的国内舆论都这样看，就是说呢，不管怎么说啊，判处这个加拿大毒贩呢死刑啊是合法的，不管它合理不合理，但是是合法的。那么两位，我来请我们两位嘉宾呢对这个问题来做一个简短的评论。首先李静静律师。
你好。首先我们把这个问题一个大的国际环境里面去看。
嗯，
这个整体上来讲，这几十年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法各个国家对法治的这种改革以及和老百姓的倾向是废除死刑。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说赞扬这个不论那个叙伦伯格到底犯了多少罪，赞扬他死刑的人是违背了这样一个基本的这个法治，当代人的法治这种基本的精神的。中国政府呢其实是在响应国际的呼吁减少了死刑。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呢是把死刑这个数字的每年的死刑的数字当作国家机密来看待的。你不知道中国每年是判处了多少死刑，这一点本身来讲是违背了这样一个世界各国所提倡的那种法治的精神的。如果你讲法治，你就要公布你的这个整个的判刑情况，每年的死刑判决的情况。那么在1979年以后，特别1983年严打以后，中国的法治哈是越来越严，判处死刑的人是越来越多。我们知道1983年严打的时候，中国当局呢是把死刑这个快速审理。那么死刑从他的一审判决到最高法最后核准了，这个时间只有10天的时间，1983年，或者到90年代初的时候才把这个法律改过来。那么总体上来讲呢，中国的死刑每年呢大概有2000多人以上，是人们的估计，是世界各国的死刑之和，这个数字是非常严重的。那么中国当局在2013年新的刑法当中呢，为了这个呼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关于死刑的批评，已经将死刑的这个条款降到了最低了，已经降了。那么您刚才读到了，说这主持人读到了，说中国法律有规定啊，多少多少克哈，500克以上的严重的就可以判处死刑等等。那么这个是唯一的，就是说这是保留的，不是唯一的，就是保留的死刑的当中这一部分一个条款。那么从这个国际大的环境上来看呢，实际上呢中国的这个做法违背了世界各国关于死刑的基本的规定和基本的精神，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从中国法律上来讲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的40年以前学法律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这个中国法律是反对死刑，也限制死刑的，还要使用死刑，它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则。所以呢这个死刑的使用啊不能滥用的这个是也是中国法律是不能滥用死刑的。
嗯，
那么第三点来讲呢，这个判决的语言呢是对加拿大的人呢是一种绝对的是一种刺激或者侮辱，或者是一种政治警告，是一种人质外交。为什么呢？因为加拿大是没有死刑，全面废止了死刑，所以任何国家的那个包括缓刑啊，包括这个引渡啊，所有的要求，它的前提条件，你这个国家如果有死刑，那么我们就这个就不予这个引渡的，这是加拿大的这个法律的背景。所以呢，他这个被中国政府很快速的，将这个谢伦伯格这个案子从15年的刑罚，判成这个无期徒刑。显然他是在玩这种政治游戏。
嗯，
当然我们可以预期哈，他在上诉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纠正，那么最高法院可能还是会纠正过来。我认为执行的可能性还是很少的。
好的，
这是一个方面的政治法律上面的问题。那么从法律程序上来讲呢，我听到了刚才你们介绍有关外交官员或者是评论员的一些问题，说多少多少死刑以后啊，多少多少冰毒毒和毒贩以后1000克以上的就可以判处15年，甚至严重判处死刑等等。这个和我们案子和谢伦伯格嘎判死刑是没有关系的案子，就是现在我不论谢伦伯格他的原来的这个 贩毒量到底有多少与死刑是没有直接的关系。为什么？你一审已经判决了，上诉刑是不可以加刑的，你判错了或者判轻了，那就判轻了。这就是上诉的意义在于叫你保证不犯错，一审当中不犯错。但是你政府如果一审你本身就判刑了，你不能在原来的这个基础上再去判刑。所以你现在今天去说天伦伯格判了多贩运了多少毒品和数量，他的事情多少严重，不是这个案件的实质，而是说你到底发现了什么新的案件，你在要求他重新审理的时候，你是否有新的证据，是符合法律程序，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关注的事实。
好的，那么陈博士您有什么补充吗？
这一点我注意到中共官方包括外交部的发言人等等各方面回应国际社会的责难有一个经常的说法，现在是说你不能干涉中国的司法内政，不能干涉中国的法治，你们还加拿大你自称是法治国家，你蔑视法治等等。我这里就想到非常可笑的是，中国政府现在堂而皇之的把法治来作为他自己的护身符。而大家知道在2017年1月14号中国的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先生宣称要坚决抵制西方的限制民主、宣传分立、司法独立等错误的思潮的影响。大家知道他是明确的坚决的要抵制否定西方的司法独立。法治社会大家知道司法独立是法治社会的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环，是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他中国官方的最高法院院长坚决要抵制司法独立，你这个国家还能称什么法治国家、法治社会？这是开玩笑的笑话。而现在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专门提到所谓他是遵守了法治的，这个真是弥天大谎。而且前几天他最高法院院长才刚好说了这种话，我想这点是非常清楚的一个事实，他是根本完全无法无天的非法治社会。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呢，他指责中国武断形势，任意判决，并且发布和修改这个去中国旅行的警告。我来请教李律师，您如何评论特鲁多的指责？
我们特鲁多这回应该很好的接受这一次教训了，应该明确的知道这个中方的这种做法呢是一种流氓的做法。那么他警告这个加拿大的人到中国去旅行这件事情上来看，他是做对了，但是做得很晚了。基本上来讲呢，现在加拿大政府、特伦多政府原来呢本来是跟中国政府比较友好的，是吧？还各方面进行合作的。如果这样做法呢，那么已经告诉了，就是中国政府就告诉加拿大这个政府，那么这个他这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现在的这个特伦多政府哈就明白了中国的这个行为，那么他们和美国会更加紧密的站在一起，然后其他西方国家包括英国，特别是英国，还有这个其他的西方国家，法国，他们都会，德国都会来联合起来，从意识形态、从政治上来讲，就会联合起来对付中国。中国做法，我们开始就说它是愚蠢，就愚蠢在这里。你对于加拿大一个公民判处，违反法治的原则的情况下判处死刑，那么本身来讲就激怒了世界各国的这样西方国家，所以中国政府的愚蠢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可以另外，我昨天考虑一个问题，如果加拿大政府和美国方面的合作就把孟晚舟换掉了，把谢伦伯格换回来，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一个方法，也是一个很好出招。你就看中国政府怎么接招，你不是要问孟晚舟，孟晚舟换给你，但是你换不换谢伦伯格？如果中国政府从外交角度来说把这个刑法改判了，那么正好就证明了中国政府是拿谢伦伯格做人质。所以这一招呢，我们可以真的是加拿大政府和美国政府可以试一试。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出网友们所有的评论并回答网友们所有的问题。我们感谢李静静律师和陈奎德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关注热点话题，陕西官场惹怒习近平，赵正永落马背后有什么秘辛。
好，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